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迎接8月24号的线上今天，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我们一起拥抱新的一天吧。我是苏小燕。
小燕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啊，我是文慧。今天呢8月24号，在咱们隔壁的邻居就是日本那边东京啊，那即将迎来了今天晚上东京残奥啊，残疾人的奥运会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中呢，我相信当我们观看的时候呢，会有更多的感动在我们的心头，因为这些朋友们让我们看见，只要有梦想，不要为自己设限，梦想勇敢的去追逐，有一天梦想能成真。
对，谢谢残奥的每一位运动员，确实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是，
那我们中国代表呢，今年就有周佳敏还有王浩呢，他们两个人将会担任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的团旗手，
代表团旗手，
代表团旗手。
对，他们是旗手。
周佳敏呢，就是射箭的，这个运动员。
是，
王浩呢，就是田径项目的跳远。
是的，是的。那我们为中国队来加油，但是呢，我觉得每一次观看残奥的时候呢，不仅仅是为中国队，我们也应该为每一位参加的运动健儿来欢呼。甚至呢，我知道当中有很多呢是有信仰的朋友，包括基督徒。那真的这一些朋友们呢是非常勇敢的，我觉得这是在运动史上或者是人类史上呢最勇敢的一页。这些的朋友他们没有在乎自己身体上的残疾，他们勇敢的去追逐梦想。那当我们看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我有哪一些限制呢？我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呢冲破这些限制呢？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期待呢东京的残奥开幕礼啊，也让我们呢为所有进场的朋友们呢欢呼。当然我们不在现场了，但是我们可以观看嘛，对吧？
是的。刚刚文慧老师的提醒很好，也许我们生活里头有很多不足，有很多缺陷，但是学习拥抱你的缺陷，这个也是上帝赐给你的一部分呢。
我喜欢小月老师这一句话啊，学习拥抱你的缺陷。不过拥抱之前先接纳，接纳之后呢，你就要学习呢去拥抱，因为拥抱代表呢接纳，还有代表呢你不受这个呢成为你心中的一个心魔，甚至你能够呢喜欢他。好，今天的节目呢残奥开始了，我们的节目呢我也恢复正常了。
对，我好久没有听到成语聆讯了。
啊，是的，我们要学习第190个。我想到呢重庆的荣阿姨，我们的铁杆听众呢应该又要开始做笔记了啊。第190个成语究竟会学什么呢？待会大家听就会知道了。那当然呢我们也会一起灵修，所以呢请大家呢趁着这个机会呢跟着凌晨牧师一起进入马太福音，听这个话亮人生。
噔噔，献上今天早上为你带来生活小常识。
哎，秋天来了，我们看看呢这个气温嘛，这个北方呢开始呢 秋意袭人，南方还是呢秋老虎啊。大树说昨天下了一天雨，今天晴天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早上呢文慧到电台的时候就在门口碰上了小燕老师，她刚从计程车下来，哇，我就在想小燕老师家可远了，搭计程车今天呢白做工了，这个薪水全部都放在计程车的车费上了。
怎么会全部都放在计程车上面
我这样夸张了一点，只是说心疼。后来呢一问之下，原来呢小燕老师出门的时候他住了那个地方下了雨是吗？
局部性的下雨，对，挺大的，然后我头发都湿湿的，
是难怪
挺狼狈的回到单位里的啊。
对，难怪他要搭计程车。但是文慧就觉得啊，不对吧，我出门的时候晴空万里啊，
局部性下雨吧文慧老师
所以呢现在这个气温真的是很难说啊。那秋天嘛，我们说呢要吃天津鸭梨呀，那些滋润性的，你会不会给自己的皮肤呢也加一点滋润呢？因为秋天很干燥，很容易缺水嘛。那其中呢一个秘方呢就是贴小黄瓜，切片贴在脸上。
我觉得呢除了小黄瓜之外，很多蔬菜呢或者水果呢是最便宜又自然的保养品
啊。但是你吃的就行啊，如果你贴在脸上呢可能有一些讲究的。那我们认为呢小黄瓜，因为这些呢连电视都会演的啊，就是呢一开门哇吓了一跳，因为那位女士
贴在眼睛
对脸上都是小黄瓜等等。那很多人认为呢贴黄瓜片呢能够呢美容补水，使皮肤更加的水嫩光滑。但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啊，其中的一位主任医师，还是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啊，他就说了，黄瓜中的汁液具有高渗透性，这个渗透压呢比普通的液体更高。如果您用黄瓜片呢敷脸，非但不能够呢嫩肤补水，反而会吸收表皮的水分，让皮肤变得更干燥紧绷。
嗯，是的，大家要留意啊，不论你是敷面膜还是敷任何的蔬菜水果，请留意那个时间。刚刚说到小黄瓜，其实小黄瓜我们不会整条放在脸上，我们
就是切片
切片切片，但是它的断面呢其实有那些粘稠物的，那些粘稠物就会阻隔肌肤吸收水分。可能你觉得我敷上去的时候哇补水，马上补水，但是你发现马上那个水分就会消失了。
是，
所以呢小黄瓜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大家可以把它弄成汁，弄成汁再混一下、
小黄瓜汁，
对，蜜糖或者其他的芦荟把它混在一起涂在脸上，这个效果会比你直接断片敷在眼睛脸上更好。
是，那是不是呢打破了大家呢一直以来呢积非成是的观念呢？我们认为敷小黄瓜啊，原来呢是不能补水的，甚至你连敷都不要敷，应该像小燕老师提供的，就是呢把它呢捣成汁，然后加什么呢，
加蜜糖或者是芦荟混在一起啊、
是的，那这样呢敷在脸上就好了。大家听到了没有？特别是姐妹们，因为我知道这个民间秘方还是挺普通的，还有什么要美白啦，也是可以敷黄瓜片啦。
对啊，以前呢我试过把柠檬敷在脸上，
也不行的，太酸了，
千万不要做。一方面是酸，另一方面的柠檬它有光敏性的特质，你没做好防晒的话，反而会越晒越黑。
哎，说到这里呢再多说一点，所有酸性的譬如说柠檬啦、或者是
草莓啊、
还有橘子啊、橙啊，这些呢都是会吸收阳光的。
对，
所以呢如果你用这些来敷脸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如果呢像我喜欢那个精油的，我就知道像什么柠檬精油这些呢绝对不能够白天擦的，
千万不能用。像迦南外语说，我还是喜欢食物是拿来吃的多一些。
迦南外语，因为你是弟兄嘛，你不是姊妹，我们姊妹可多着呢，很多的这个美容秘方。我今天就是提醒大家，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 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诗篇37篇3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古代先贤十分重视一个人是否信实。孔子说，言必诚信，行必忠正。莎士比亚说，老老实实最能打动人心。人生变幻无常，日子有晴雨，但仍需做个值得别人信赖的人。没有了信实，家庭失去结合的力量，社会上欺诈之事将层出不穷，秩序大乱。我们的天父永远信实，他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应求主常赐予我们一颗信实的心，令我们可与亲友社群长久坦诚相待，和谐共处。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以一般人的语言沟通。叶慈。
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诗篇37篇3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诗篇37篇3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1年海天日历。
尊贵，世上心流。
转为笑颜，患难舍忍耐，忍耐舍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
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心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生命充满亮光。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来自于呢诗篇37篇第三节。诗篇37篇呢是很多人的金篇。文慧也很喜欢这篇诗篇，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一起灵修也将这节经文送给大家。
是的，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目光要单单看着人的话，什么事情你都会做不好，因为你很容易会气馁，很容易会放弃，人会让你失望，有些时候包括自己也会让自己失望，甚至会磨灭你的斗心。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因为神的缘故，你会甘心的摆上自己，你才会有能力做好善事。善事指的是什么？不是说我做多少的慈善，我捐多少钱。圣经里头讲的善事是神要你去做的事情，他托付给你的一些使命，所以我们尽管专心的依靠神行善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可以很轻省的，不是一件很劳力很有压力的事情，反而是做的过程当中或者做完以后，你会感到那种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的喜乐还有满足感。
是。刚才呢小燕老师说呢行善呢并不辛苦，我就想到是由心而发，那这其实也是神呢在圣经当中呢教导我们的。我们越亲近神，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中呢就有来自于神的美善，就像我们背过的金句，有耶稣基督的香气。那么很自然的，你在跟人接触，你的生活当中，这些的美善呢，就会呢一点一滴的就这样的行出来，活出来。所以呢，不辛苦的。不过当然呢，有的时候行善呢也要付代价的，也会灰心的啊。好，看看呢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谢谢陆英飞弟兄啊，将我们这节经文呢就有一些不同的翻译呢放在网上。另外呢也谢谢我们的大树，每天早上就替我们的心灵加油打气啊，加油，这个我的发音都已经呢偏油了。好，再看看呢我们要欢迎呢，我刚才说好像今天第一次看到的恩诺。
恩诺，您是新朋友吗？请告诉我们。
对，
或者是不是老朋友改了名字？不知道。
我们可不可以在这儿立个规矩呢？就是呢，老朋友改名，请在后面呢，第一次改名的时候呢，就刚改名的时候，能不能在后面呢有个注明，
改了名的老朋友。
对，不然的话呢，每次一欢迎啊，就有点尴尬了。原来是老朋友。
我知道，可能家人们忘记了那个密码，忘记登录的名字，没关系，我经常也忘记。但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那大家也在讨论呢打疫苗的问题啊。那么谢谢我们呢当中打过疫苗的弟兄姊妹，其实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打疫苗的情况啊。
对，
那我也觉得如果能够打疫苗就最好去打疫苗啊。为什么？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呢这个病毒什么时候呢在什么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哎，突然之间就串到你那边了。
对，
对，
对，特别要提醒，如果在打疫苗之前呢担心的话，请吸收多一点的维生素 C 或者喝多一点的水。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体质是不是过敏的话，请在打疫苗之前咨询有关方面的医生，让他们给你做一些评估，做一些检查。像苏小燕呢，我正在打算要打针，但是我下个礼拜呢会去这个过敏的诊所门诊去做一个评估，
是
这样的话你心也会安心一点嘛。
是，那因为我会有血压高的问题，所以呢我在打疫苗之前呢也去问过医生的。那基本上呢就是呢如果你的血压你的三高都很稳定，吃药当中但很稳定，也没有特别的药物过敏呢，那是可以呢考虑打疫苗的啊。那看大家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彼此交流一下哈，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好，就像现在我们也需要呢补充一下我们的这个知识的海洋。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190集的成语聆讯。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聆讯，
沧海桑田。沧海指的是大海，桑田指的是种桑树的田，也是指陆地。沧海桑田指大海变为陆地，陆地变为大海。本来的意思是比喻环境变化很大，后来也用作比喻世事无常，变化很大。典故是出自晋朝葛洪所写的《神仙传》。故事说，有个名叫麻姑的神仙，他说他曾经见过东海三次变为桑田，暗喻是所谓神仙的寿数超乎常人，能够看到地上自然环境的巨大改变。后人就以沧海桑田作为成语，形容世事变化之大。聆讯，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希伯来书1:12。今天这个世界波谲云诡，瞬息万变，令人触目惊心。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圣经但以理书也说，神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国家的兴亡如此，个人的遭遇也是如此。就以但以理来说吧，他是一个亡国的俘虏，竟然能够在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王宫内生活，能够在王的面前蒙恩宠。但以理书2:48说，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是好景不长，曾几何时，这位显赫一时的但以理被人遗弃了。当尼布甲尼撒死后，他的儿子摄政让他的孙子伯沙撒掌了权。伯沙撒接位以后，盛气凌人，自大狂妄，目中无神，当然也不把但以理放在眼里，因此但以理就被罢免了。但以理的名字不久也在人们的脑海里给淡忘了。但以理不管是德智高升，或者是失意赋闲，都显出他的修养之深。或得或失，他总是怡然自得，处之泰然。等到大力乌做王的时候，立但以理为总长，又想立但以理治理通国，这样但以理之后的地位又比以前更高了。 从但以理书我们看到政治舞台的冷酷无情，朝为座上客，夕为阶下囚，一个上台，一个下去，一个升高，一个降卑，政海浮沉，人事变迁，可以说真是沧海桑田。但是主耶和华却永不改变，永远掌权。
成语聆讯，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早上的7:55，您正在收听的是8月24号星期二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有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在这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哎，今天呢我们学的成语叫做沧海桑田，然后呢谢谢劝慰子呢还记得，就是上个月我们播出的第189集，成语是沧海一粟。好了，然后迦南外语就说了，一听到沧海桑田呢就想到风起云涌的哇那种的感觉。但文慧呢一听到沧海桑田，我怎么想到在台湾我的老家海边那一片的盐田呢？
文慧老师想家了吧，听到这个成语就想家了。
没有啊，我每次听到这个成语我就会想到那个盐田。
嗯，
真的海边的一大片的盐田，
是，
然后呢在夕阳下那种的感觉呢，跟我们的劝不是劝慰子，跟我们的迦南外语想起的那个风起云涌是不截然不同的。
对的。另外呢也特别想谢谢陆云飞，每天都会给我们发来这个成语聆讯的文稿。
嗯，
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你是在哪里找得到的？因为
他们在网上可以搜到。
我曾经在网上搜了很久，都
他们有办法的。
是的，今天这个成语沧海桑田呢，让我想到一首诗歌，是粤语的诗歌，名字叫做《世界变》。世界变，世界变这首歌里头有几句歌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里边说到，沧海尽管有日变桑田，藏在你的应许深处，恩典已经遇见，实价恩典从未变。
嗯，
说的非常好，这首诗歌有机会大家也可以搜一下。
是，
真的世界每天都在变化。
嗯，
变化到一个程度，你还没来得及适应，没来得及接受，你就得面对这个现实。
嗯，
是，但是唯有上帝的爱是永远都不变的，唯有上帝的应许从来都不会有一丁点的修改，
是
一定会实现的。
是，昨天呢文慧呢就跟一位朋友见面了。那么这位朋友呢，我们上一回见面的时候，我们昨天晚上呢聚在一块就面想，哦，我们上一回见面是什么时候啊。
嗯，
因为他在内地，所以呢他过来香港这边呢他还经过隔离呢。我们想啊想，终于确定了，上一回见面还2017年呢。
哇，已经好久了。
对，那种感觉，但是又觉得我们那么久没见面嘛，因为我们时常联系。所以刚才小燕老师说呢，神的爱永不变，在神的爱里头，我们的关系也能够呢，虽然呢隔离很久，虽然呢相隔很远，但是在主的爱里头，我们却一点都没有距离，分外的亲切。所以呢每次呢想到沧海桑田，我想呢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明天会如何都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将眼睛呢放在我们的神身上，我们的心就能够平安。
你们应当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你们应当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提摩太后书1:7，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献上今天祝福你从神得着力量，刚强壮胆迎接生命的挑战。
文慧呢要谢谢我们的宗弟兄，因为宗弟兄呢在 第五空间呢就给我们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呢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有颈腰椎毛病的朋友们呢是很有帮助的，就是每天做金鸡独立一分钟，而且呢最好可以闭上眼睛。那我知道呢这个是对身体呢特别是我们的神经还有我们的内脏很棒的。为什么？因为当你呢能够呢做金鸡独立，代表你的这个身体平衡度很好，那也就是说你的脑神经啊身体的各方面协调性是很好。如果闭上眼睛，这是高难度的哦，如果闭上眼睛还能够呢金鸡独立一分钟，哇，代表呢你的这个身体真是棒棒的。
对，像是宗弟兄说，如果你觉得腿酸的话，那就
还可以换脚，
左右腿不断的换呢。但是这个金鸡独立呢，做起来不是非常的困难，而且才是一分钟而已啊。
是，
每天花个一分钟，能够为身体带来很大的帮助啊。
是，那昨天呢，刚才文慧已经说了，跟老朋友见面啊，我们就聊一聊。那他就特别提到，他就说啊，有一位呢电台的同工呢，回到天家，他很难过，因为当时他没办法呢，就是好像过来。来香港这边，或者是呢，到这个姊妹那边呢，去参加这个安息礼拜。那讲的就是呢，咱们电台的田薇老师，所以有的时候呢，听到这些我们认识的人，他们回到天家，或者是他们没了。这个我们的心情会怎么样呢？文慧最近呢也有一位台湾神学院的老同学呢回到天家，他很快的大概两个月之间病了，然后接着呢就很快急转直下。我最近几天常常就想起以前跟他吃饭啊一起上学的情况。那这个子女如果呢这个有人譬如说一个家庭那特别是年轻人我们说白发人送黑发人，那如果年轻人呢就去世了，那你会瞒住家中的老人吗？
这个问题很难说。我听到今天要分享的新闻呢，我也问了一下自己，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结果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做这个答案，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每个老人家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
是，
如果老人家正在患病的话，他身体好好的，那倒是可以商量一下。如果他是病窝在床，你还要跟他说吗？你说了之后，可能对整个事情没有带来任何的帮助的。
是，那为什么今天会谈这个话题呢？就是呢，我们知道呢，在8月9号啊，内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呢，于月仙这位演艺人员，那他有个可爱的名字啊，这个外号叫谢大脚，谢大脚，
谢大脚
啊。如果你看《乡村爱情》你就应该会知道呢，这位于月仙，那么因车祸去世，那么他的弟弟呢，于英杰就表示啊，这个年近80岁的母亲呢，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啊，那全家都在瞒着啊，那因为怕母亲呢接受不了。善意的谎言，但是呢，瞒着母亲，这个母亲就没办法见女儿最后一面了吧？
对，
对不对？那无独有偶，在这个东京奥运期间呢，乒乓球金牌得主孙颖莎，大家也应该是挺熟悉的。如果你是喜欢乒乓球，你应该更熟悉。那么孙颖莎呢，也碰上了同样的事情。原来呢，她的奶奶呢，就在今年4月份已经去世了。
对，但是呢，当时莎莎正在准备封闭训练备战奥运，家人们担心影响她，所以一直隐瞒这个消息啊。直到8月8日，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呢，她的爸爸才打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因为我们知道莎莎跟她的爷爷奶奶感情非常的好，就连她平常去球馆练球呢，也常常是爷爷奶奶陪着去的。
是。所以这个好像在中国比较常发生我们常常听到有这样的新闻，这个电视剧呢也是这样演嘛。那么网上立马就做了一个调查，就是你认为子女去世要瞒住老人吗？那么看看有多少人
看说一定要瞒着的也不少，有2124人觉得一定要瞒住。
对，然后应该告诉他的多一点点啊，2899人。最多人选什么？
是老人的身体情况而定，有1.7万人。
对，就是我们的小燕老师说的啊。那么大家怎么看呢？如果你家中有一些的悲伤的事情，这个是比较极端的，就是真的是去世了，
对，
那要不要告诉老人呢？因为牵涉到这老人能不能有机会看这个孩子最后一面嘛，对不对？
对，我刚刚说我没有资格去评论每个家庭的情况，我就以我自己的为例吧。好几年前我也是患了一个重病，当时我爸爸妈妈决定要隐瞒我在上海老家的公公婆婆，外公外婆，不是公公婆婆。后来隐瞒了一年之后呢，我的舅舅忍不住要告诉我的外公，外公就说，你们没有必要隐瞒我，我年纪都这么大，97岁，什么风浪没见过呢？而且现在的医疗也是非常的发达，也不用担心不是一个绝症。我听到之后呢，感到很欣慰，老人家想法很开通，他也非常明白人生无常这种事情。
是您的外公啊，您的老爷呢，有一颗大心脏，很强大啊。但是有些老人未必，那其实呢这是比较极端的，就是真的病重甚至去世。可是呢譬如说家里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我们会不会也真的坦诚相告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状况不同，那劝慰子也说，哎，这个具体情况还是要看个人以及各个家庭，那遇上这些事情你会怎么做？
受苦，他
这首诗歌呢，歌名叫做《生命路上》。我们走在生命路上，有的时候有一些的担子，这些的担子包括今天我们新闻所提到的家人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要不要告诉我们家中的老人呢？
嗯，
那这些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心灵的担子，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想我们呢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卸下我们心灵的担子，求圣灵引导我们。
对，看到荣阿姨在第五空间问，刚刚播放的这首诗歌名字叫《生命路上》。
嗯，
生命路上，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在请问一下，是小朋友在唱吗？
应该是大人。
大人感觉上是儿童合唱团一起在唱
是有儿童的，但是呢主唱是成人啊。非常优美的一首诗歌送给大家，特别当我们提到一些社会新闻的时候，我相信会引发我们一些思想的，而且这些社会新闻其实就是真实的人间写照，
对，
可能就发生了在你我甚至我们旁边的人身上。那么作为我们有信仰的人，基督徒，我们会怎么样去看这些事情？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做呢？我看到大家在第五空间，我觉得有一个情况是比较，我就有点惊讶的，就是应该是迎接黎明的曙光了。他说，我姨姐婆家妈妈年前因为疾病去世，到现在还没有告诉他妈妈。
哎，他后来更改了，是姨姐婆家的妹妹，
哦，
妹妹年前疾病去世。
对对啊，所以呢，妹妹。是的，年轻人啊，所以就怕老人家。但是已经大半年了，这个时间点很重要，而且之前呢还要做很多的心理预备啊，替老人家做一点心理准备啊。的确，这些都是担子，那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担子，有的时候我们要背负别人的担子，那怎么办呢？我想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坚固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听《话亮人生》。
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风丽牧师信息分享，话亮人生。
马太福音，活着与跟随耶稣。即使我们的身体仍然在呼吸，但我们也可能是死的。当然，我不是在谈论大脑已经停止运转的医学死亡，而是在谈论形同死亡的生活方式。耶稣就提到了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第八章21-22节经文记载，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很明显，这个门徒有一个活着的父亲，并且并没有生病。他并不是说寻求许可去参加葬礼，而是想纯粹地完成他作为儿子的所有家庭义务。但耶稣说，不，让那些不跟随我的人做那些事情吧。换句话说，那些不是为福音而活的人，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那么你需要完全的跟随耶稣。在我们跟随耶稣之前，我们需要的是超越家庭义务的优先顺序。儿女、父母、夫妻的角色和义务就不再是最优先的事情了。这个人已经在跟随耶稣，但是当他开始思考跟随耶稣该怎么做时，他决定要回到把其他事情放在第一位的生活当中。耶稣从没有说过家庭不重要，但耶稣说家庭的重要性远不如完全跟随他。耶稣不反对家庭，他只是要我们不要崇拜家庭。相反的，耶稣说，我们必须完全地跟随他，这意味着我们的家庭关系必须排在人生的第二位。如果我们完全地跟随神，那么我们顺服神的做法，最终会成为对我们家庭关系的一种祝福。 但是神必须居首位。关于时间、精力和金钱的花费，我们会做出哪些选择呢？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位吗？也许我们已经成为门徒，但耶稣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位。如果耶稣没有居首位，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改变自己人生方向的机会。你可以对耶稣说，你想全心地跟随他，让耶稣成为在你生命中的头号人物。如果这是你的愿望，我们可以一起祷告。神话语的亮光，天父，我感谢你借着圣灵赐给我信心和启示。主啊，请求你在我的内心深处光照我，以便我能够看清楚我生命中需要改变的地方，也就是那些我看得比你还重要的地方。我想活出丰盛的生命，我不想过走向灭亡的生活。我知道我的肉体可能会死亡，但我希望我的生命能活出你的生命。天父，在你的儿子耶稣里面，我有永生。我现在决定完全地跟随耶稣。感谢耶稣，在你的里面我有永远的生命。感谢你赐下生命的话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
我爱背京剧，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请大家听好了，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十六节，四章十六节。那么因为昨天呢我们报错了啊，谢谢大家呢，哇，非常的注意我们的经文呢、那就给我们提醒了，我们赶快改正。好，保罗在这里呢一开始就说呢，我们不丧胆。那这是呢重述四章一节保罗说的话。
对，我们看到四章一节说，我们既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
对，那为什么保罗能够不丧胆呢？那因为保罗说什么，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好，在这里呢讲到呢两种人啦、昨天我们也说过呢，有两种对比，一个就是外体，一个就是内心。那其实翻译更直接一点，有些译本就是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好，这个原文呢如果直接翻译呢，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
好的，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
好，外面的人或者说外体呢，那其实呢除了外面的人，还有外在的躯体，还有外表的人，这样的翻译都可以，是指呢会受到痛苦然后死亡辖制的肉体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肉体，是会毁坏的。那毁坏有什么意思呢？
有挺多个意思，包括消耗、磨损、损坏、朽败 败，全然败坏或者铸败的意思。
哇，
铸坏的意思。
对，原来也可以铸掉的啊。你可以想象，就是这样的一个会腐朽的生命，这个身体还有精神是会被消耗的，是会损坏的。保罗在这就是用毁坏呢这个词汇来表达他因着信仰而遭受到的各样患难苦楚，对他的身体都造成了损害，甚至有的时候会危及他的生命。这是他外在的外面的人，但是保罗一转，哎，他的口气变了，他说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好，内心也可以说是内在的生命，或者是里面的人，是指呢有基督生命的人，是重生得救有永生不断更新的生命。那一天心思一天也可以翻译为呢一天更新一天。好，这个经文呢让我们会想到呢保罗曾经说过的在三章十八节的经文，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众人既然堂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嗯，谢谢小云老师为我们读出了三章十八节的经文。当我们听的时候，哎，我们就明白了保罗说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越亲近主的时候，哎，我们的这个心灵呢就能够不断的被更新，一天心思更新一天。那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天天，
对
对不对？每一天每一时刻。然后这里呢跟时间有关系的两个词汇就是毁坏跟什么更新，都是现在时事。
嗯，
那如果读外文的人就会知道现在时事也就是呢每一时刻每一天我们外面的身体都在毁坏，但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可以怎么样
不断的更新变化。就像四章十八节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对，肉体生命短暂，而且也终将死亡，但是内在生命却能够天天更新。尽管呢，环境当中我们会有磨难，甚至呢有重压，但是呢，这些只能够毁坏我们外面的人，反而会加速我们里头的人的成长，使我们里头的人呢更加的刚强、更新而变化。所以呢，保罗说，我们无论遭遇什么打击，总不丧胆。
对，今天我们思考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那我们也可以想想如何帮助我们让内在的生命天天更新变化呢？
广西的王弟兄。
王弟兄你好。
啊，雷文老师好。
哎，王弟兄，
我再分享一下。
嗯，
哎，好的，来。
马可福音六章十五节，他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嗯，很好，王弟兄。王弟兄，你平常是讲？
我平时是讲客家话。
你可以用客家话背一次吗？来。
他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哇，我听得到。
哦，我听不懂。
啊，因为文慧呢是半个客家人。
哦，半个。
啊，所以呢王弟兄您背的时候呢用客家话背，我是可以听得出来的。
很亲切。
对，很亲切，觉得好亲切啊。
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来纪念一位陈先生。那么因为呢他的妻子呢是信耶稣的， 那姊妹的心里呢真的是有这个重担，因为先生呢陈先生患糖尿病，那这个身体某个部位有伤口很难愈合，我们知道这是糖尿病的一个情况啊。那现在他的臀部呢有伤口，然后不能愈合，所以就产生了脓疮。那这个多次手术之后呢还是情况反反复复的，会很疼的，而且也怕他会有败血病。那求主呢医治他，并且最重要是拯救他的灵魂。那他的妻子就是我们的姐妹，也是天天都在为丈夫来祷告，所以我们请小韵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谦卑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抓紧你的应许，我们抓紧每一个祷告的权柄。主啊，我知道你深爱每一个人，包括那些还没有相信你、还没有接受你、还没有认识你的人。
嗯，
你深爱他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特别为到这位陈先生祷告，知道他现在患了糖尿病，但是治来治去也治不好，手术也做过很多次，但是也见不到任何的果效，甚至医生也说无能为力了。主啊，我们听到这四个字无能为力，也会觉得很气馁，会觉得很绝望，甚至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他们被治好的那种斗志也会被磨损了，连他们自己都可能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希望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感受得到陈先生他现在的心情，但是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他们身体上面有很多的伤口都没有办法愈合，会很疼痛，或者会有很多的脓疮，影响到平常的生活，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睡眠，睡不好心情就会不好，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担忧。主啊，求你在他的内心深处里亲自的安慰他，亲自的抚平他的伤口，无论是他肉体的痛苦也好，内心的痛苦也好，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求你保守缺乏的人，求你让他的灵魂，沉睡的灵魂能够苏醒。
嗯，
我们也心疼他的妻子，他的家人，看到儿子，看到丈夫这样身体这么不好，也好像看不到曙光的时候，家人们心里都会很担心。但是主啊，求你坚固个人的信心，求你爱这个家庭，让个人在任何的环境底下都能够抓住你，都能够抓住你爱的应许。我们只能够在祷告里纪念这位弟兄，但是祷告不是用嘴巴说而已，我们从心里希望主能够施恩怜悯，医治陈先生，让他的身体能够有好转，让他在这个经历里头看到您的同在，也保守这个家庭，让他们个人是同心的，同心的去面对面前这个难关，让整个家庭的关系透过这个不凡的经历反而能够更加的亲密。主啊，求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在工作，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求神给我们有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在做工。也许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呢没有看见神的作为，但是求神给我们信心的眼睛，
对，
让我们定睛在他身上，知道他在做工。
是的，刚刚在第五空间也看到小五希望我们为他的家人祷告，知道他的父母亲还没有相信耶稣，也包括刚刚我们在祷告中纪念的陈先生，
对，
他暂时也没有接受耶稣，但是相信只要耶稣动工的话，再刚硬的心也能够被软化。
是，那也谢谢呢宗弟兄呢就提醒我们啊，就是呢也许我们呢眼睛呢都看到 一些比较热门的地方哈，譬如说呢，河南的郑州，那么下暴雨，那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因为郑州之前刚好呢有这个灾害嘛，对不对？但是呢，钟弟兄就提醒我们，陕西汉中啊，应该如果赶快看一下。因为大家刷板刷的挺厉害的，应该是陕西汉中那边呢啊，有一个小县城也是有暴雨的灾害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要纪念。大家上去看一些新闻的时候呢，文慧自己的经历就是，我看了我心中很扎心的话就立马祷告，
不要再等了，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忘记了。
是是，所以呢大家听到了小五啊提出了代祷事项，我们就立马呢在心中默默的为小五提出来的事情来祷告。好，谢谢大家呢今天跟我们共度这一小时，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